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要开始这个五个围读的课程。那今天我们是到这个的第六课，围读圣经。那在这个的整个教会历史当中呢，除了在一开始我们有这个在安提亚的那个的事故，以及被称为这个基督以外呢，在这个改教时期，大概在16世纪的时候呢，我们有另外一次的很重要的事件，以至于我们不再称自己是这个天主教徒，我们会分别出来称自己为基督徒。那当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会先谈一下这个的教会历史的背景。在16世纪的时候呢，这个罗马天主教基本上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的信仰告白，就是说个人呢并不需要理解所相信的是什么，只要信服这个教会的教导就可以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教会所公认的这个的圣经版本是这个拉丁文所写的，叫做 Vulgate。 那这个拉丁文的圣经呢，基本上只有专家学者才有办法看得懂。主要原因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拉丁文是已经一个不再被使用的语言，所以变成说如果你今天你想要读经，你想要搞清楚圣经到底在讲什么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受一些高深的教育才有办法接触到拉丁文，以及有机会使用这个拉丁文来阅读。那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是，在那个时代其实印刷术还没有真正所谓的兴旺起来，基本上是要到很后期了，就是到这个16世纪的时候才。但在过去，在整个中世纪的时候呢，书本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昂贵的，所以一般人要接触到圣经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以至于在当时候，一方面是因为语言上已经不再使用拉丁文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印刷术还没有很普及，所以在中间整个中世纪的这一段时间呢，阅读圣经基本上是只是属于少数的学者或者是教会的一些的高等的知识分子也好，领袖们也好，才有机会接触到的东西。所以对于一般大部分的人来说，虽然我们还是说在当时候这个天主教还是这个国教，所以它的影响是最庞大的，但是相对来说，你可以说圣经在一般人的生活里头，它所机会就有机会接触到几率是非常的低。所以呢，你也可以这样说，在当时候事实上在各个地区也有很多属于地方性的一些的迷信也不少，所以事实上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的单纯的一个局面。在16世纪的这样子一个的大氛围底下，其实状况并不是这么的单一，是还蛮复杂的一个的状况。那除了这个有关信仰方面的一些的困难以外呢，当时候引发整个改教事件是来自于这个教王Leo 呢，他是为了要完成当时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计划，就是这个圣彼得大教堂。那我们知道当时候建这个教堂是非常非常昂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为了要筹这些的资金呢，他就发了这个所谓的赎罪券，那也是我们今天就很出名的都会讲那个的专用术语，就叫做赎罪券。它事实上是什么东西？就是说它是从这个教皇所发布的一份的赦免令，就是让罪人可以回到一个没有罪的状态。那影响到什么地步呢？他甚至说已经死掉的人因为还有一些的罪还没有被炼净，所以必须要停留在这个炼狱的状况当中呢，只要他的亲人好友帮他买这个赎罪券呢，哪怕他已经死掉在这个炼狱当中呢，他都可以马上可以从炼狱里面出来，就到这个的天堂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些的教导，但是在当时候的确是造成很多的麻烦，待会继续去看哈。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的挑战之下呢，你可以这样说，当时候其实在教会里头有两把声音。第一把声音呢，就是所谓的教会的传统呢， 并不是圣经之下的权威，而是跟圣经是平起平坐的。所以教会传统就当然也包括这个教王的这些的命令了，都是跟圣经是平起平坐的，拥有绝对的无误和无错的权威。那这个就是当时候的一个氛围，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的立场。那事实上原初当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子的，原初在这个初期教会时代呢，这些初期的所谓教会的教父们呢，他们的概念是传统，教会的传统都是必须要受圣经的监督，所以圣经拥有绝对的权威，而不是传统或者说教会拥有绝对的权威。因为他们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是一切无误无错的来源。所以在这样子的两个的教会传统的，你可以说在这个的碰撞之下呢，就产生了我们整个的改教运动的一个的历史背景了。那当时候引发的状况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多米尼加的这个学，可以说是一个的一个天主教里面的一个的支派 ，OK， 是里面的一个人叫做 John Tassel 哈。他基本上就是抓紧这个机会呢，就是想要发大财。那他是这一个的多米尼加这一个的支派里面的一个的修道士。那他就这样子做，你可以说有点像我们现代的这个市场推销学的一个的手法。他说只要金库当中的金币一响，这个炼狱之魂呢就会涌现，那只需要这个四分之一个费罗林，事实上是一个金钱的单位，甚至一个费用大概等于多少？大概等于200多块美金啊！如果用今天的概念去算 ，OK， 那你就可以将你所爱的人从炼狱的火焰当中解放出来，进入到天堂之国。当然，这个今天我们说这个是异端，但是当时候呢，他就拿着这个所谓赎罪券的机会呢，就到处推销，然后呢就开始去你可以说敛财就对了。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呢，马丁路德就看不过眼，所以呢就产生了整个的抗议的事件，以至于推动了整个的所谓的改教运动。那马丁路德当时候是这样子的提倡的，他是说唯独圣经也是我们所谓五个唯独当中的第一个，也是改教运动的时候所提倡的唯独当中的第一个，唯独圣经才是所有教义与著作，什么著作？就是地上人所写的这一些，不管是神学著作或者是为这个灵修所写的著作，通通都必须要降服在圣经之下，圣经才是一切教义教导的主人。那如果教会也好人也好不愿意接受这样子的权威的话呢，那圣经就等于没有用了。因为他的想法就是说，当人或者是任何的教会越来越拒绝圣经，就会变成越来越满足于人的教导还有人的一些的书籍。所以这个是当时候马丁路德非常反对的一件事情，他觉得说圣经的权威才是真正独一无二凌驾在教会之上的权威，而不是在跟这个教会也好教王也好平起平坐的一个的权威。所以这个是马丁路德当时候提倡的唯独圣经的概念。那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他的看法是来自于说圣经的作者是上帝，那上帝就是真理的本身，所以呢圣经的来源并不需要任何的人或者教会去帮他做见证或者帮他背书，都不需要，因为圣经本身就是神的话语，是所有信主的人都必须要跟从无从的一个的标准。那说的是非常的标准的，那再精细一点呢就变成会再一次的讲清楚了，就是不再把这个所谓天主教翻译成的这个官方用这个拉丁翻译的圣经，基本上他们不把它放在这个具有权威性的位置。真正所谓具有权威性的这个的圣经的是用希伯来文所写的旧约加上用希腊文所写的新约， 都是上帝直接漠视的，是神特别的照顾和护理，以至于经过历世历代仍然保守着纯正的教导启示，所以是绝对可靠的，以至于一切有关于宗教上面的一些的啊，或者教义上面的争论呢，都必须要以圣经为最高的裁判者。OK， 所以一下子就等于把这个啊，天主教官方的这个拉丁文翻译的圣经就排除在外了。那另外一个也会被排除在外，什么是在后期，在搞教运动后期，这一个英国国教啊所翻译的这个用英文所翻译的这个所谓英皇钦定本，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基本上啊都只能作为参考，并没有获得所谓的这个权威性。真正的权威性只有希伯来文所写的旧约，以至于希腊文所写的新约，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候的一个的概念。那在近代，在1978年的时候呢，因为受到各种的攻击，教会有一些的软弱啊，想要妥协，所以呢，在当时候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的宣告，是由大概200多位啊，这个啊福音派的教会的领袖们呢，他们所做出的一个声明，就在芝加哥那个地方，所以就叫做芝加哥圣经无论的声明。那英文短写我们通常叫 CSBI， 或者说直接就是 Chicago Statement on Biblical Inerrancy。它是基本上是啊三个啊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它陆陆续续后面还有。啊，谈到有关于这一个圣经释经的部分，在1982年，以及到这个圣经的应用层面的这一部分，是在1986年的时候完成。但是有关我们今天有关于这个唯独圣经的部分呢，基本上是再一次的在这个芝加哥的第一个部分的这个圣经无论当中呢，再次的被高举被确认。那里面谈到什么呢？这个是我们华人在语言上面的一个困难，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谈无论的时候呢，我们会有误解。事实上当初在这个唯独圣经的时候谈的无论是指两件事情，一个是无误，是在讲文本本身，就是文字上这个的传达是没有错误的。另外一个的无误呢，是在讲无错。什么叫无错？就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就是圣经对于生活上面一切的教导都是没有错误的。所以呢，在这个芝加哥圣经无论的声明当中呢，就再次提倡这两大点。第一个无论，就是在指向今天我们所谓的无误是原始的手稿，就是希伯来文的旧约还有新约的希腊文的这些的手稿，原始的手稿都是无误的。但是我们也 要做出一个补充声明，就是今天这些原始的手稿都没有了，我们今天就算拿到的这个的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这个原文的圣经呢，基本上都只不过是手抄本，但是经过这个我们所谓、textual criticism，一种非常专业的一种的校对的工作呢，我们可以说我们今天拿在手上的这一个的，不管是希伯来文的旧约或者是希腊文的新约，都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精准，特别是对于整个主要的教义部分呢，是没有任何的争议性的。那另外部分谈到这个圣经的无错，有关于知识论的层面，是代表说圣经不单单只是在于敬拜上、属灵上或者救赎上的主题当中有绝对的权威，没有错误以外，也包括了所有人生活的层面的知识，不管是历史的知识、科学领域的知识，圣经都具有这个无错的权威。那这个就是从改教的时候所立下来的所谓唯独圣经，一直到芝加哥圣经无论的声明所一脉相承的一个的宣告，也可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说是基督徒，如果是从这个改教运动一直到现在的这个的传承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对唯独圣经的一个的立场。那当然 讲了刚刚这一些的比较正面的一个的解释之后呢，我们就要谈一下，就是有一些比较有危险性的立场。第一个呢，就是来自于过去200多年这个自由主义跟理性主义所影响的之下呢，他们不再把圣经看作为是神的作品，不是神的启示了。他们把圣经单单只是看作是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之下人写出来的一个的收藏品，所以它是一个收集本，收集了各个不同时代的人的作品集合起来。那这个就是自由主义跟理性主义他们的概念。所以既然是人写的作品，不是神在背后，神才是最主要最后的那个大作者的话呢，他们很快的自然而然就会删除掉所谓的无误跟无错的概念。所以对他们来说，圣经就是一本充满了矛盾、充满了错误教导的一个人的作品而已。所以这个是有很多专家学者，特别是在大学里头不信主的人，他们的看法，也是很多所谓自由派神学家他们对于圣经的看法。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过去几十年之前，在美国西岸有一家非常非常有影响力很出名的神学院，他曾经 惹出的一场的风波，就是他改了他们神学院的这个的信仰告白，里面呢只是改一个字而已，就是圣经是神的话，他把那个是is 改成 has， 就变成说圣经有神的话。那为什么改一个字就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呢？因为如果说圣经是神的话，就是承认接纳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具有绝对的权威。但是当它翻成是圣经有神的话的时候，同一时间也就在暗示也有一些不是神的话，不是神的启示，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就代表了他否定了圣经是无误无错的立场。那最后一个也是现在很比较流行的一个的概念，就是把这个圣经能够具有权威的领域开始有限度的缩窄。什么意思？譬如说现在有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的神学命题叫做是 theological inerrancy。 那我们刚刚讲无论就是 inerrancy 就是有关文本的，那它为什么叫做 theological 就是神学上的无误呢？神学上无误的意思就是说圣经的教导是没有错的，但是圣经在文本本身会有出入，会有矛盾，会有错误，所以就不要理睬，不要管它，我们只要得到这一个教导的部分就可以了。那这个是现代一个新的一种比较危险的一个的攻击。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说圣经基本上只能够有能力去管辖教会里头有关于信仰上的问题，但是对于生活上面的事情，对于其他在圣经以外的这个所谓一般的普遍的学问这知识层面呢，圣经是没有任何立场去做这个权威性的这个的述说，或者是做这个的引导。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危险可怕的一个立场，但是今天也只能这样子说，因为我们离开这个改教运动已经几百年了，所以也慢慢越来越多这一些危险的甚至是已经走向异端的立场的声音在圣经在教会里头已经越来越多冒出来这一些的声音。所以希望弟兄姐妹都能够在当中有很好的分辨，当我们听到有这样子不同的立场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保持一个警醒的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几百年前有一些信仰纯正愿意忠心于主的人，不怕被伤害，愿意用生命来捍卫神你的这个的圣经， 愿意在这一个教会当中发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声音，以及今天我们能够继续蒙受这一份的祝福，能够拿在手上有这一个很珍贵的一本圣经，不单单被翻译成各个国家的文字，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阅读以外，也让我们有机会去认识真正的教义，神你真正的教导是如何。求神你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开始耳朵发痒，只愿意聆听一些奇奇怪怪的新主张、新的教义。求神你保护我们，不要陷入危险异端的陷阱里头。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门。